刘诗荣，著名歌剧翻译家、评论家。刘诗荣1927年出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自新中国成立后，刘诗荣一直在中央歌剧院任职，长期从事歌剧音乐的组织演出、教育普及和对外交流工作。
1979年，就是中国刚刚恢复这个对外文化交流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音乐教材编选会议，这是我在文革以后呢，也是第一次参加对外文化交流活动。1987年，我们这个中国戏剧家协会有一个小组到美国去参加这个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中心的一个戏剧研讨会。
80年代初，曾与诗人艾青、画家吴作人、音乐指挥家郑小英荣获法国文学艺术奖。
约请我们到日本去。
1992年，刘诗荣从中央歌剧院业务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休后，仍然热心于歌剧艺术的普及教育工作。
这是这个1986年帕瓦罗蒂第一次来中国，跟热那亚歌剧院，这是跟我们剧院进行一些这个交流。
百家讲坛特邀中央歌剧院歌剧翻译家、评论家刘诗荣，为您讲授不朽的威尔第的上半部。
今年是意大利的伟大歌剧作曲家威尔第逝世100周年的纪念。在他诞生的1813年，当时在欧洲啊，诞生了两位文化巨人。也可以说三位，一个是威尔第，一个是瓦格纳，另外还有一个不是音乐家，但是跟音乐也有关系的，是德国的作家比什纳。1813年生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呢，都对欧洲的文化起了重大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威尔第呢，他是这意大利啊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啊，布塞托市朗克列村啊诞生的。他的家庭状况呢比较这个贫寒，我们看看他啊诞生的时候家的状况。这是他家的房子，所以从很年轻的时候呢，威尔第呢他就生活在这个很浓郁的这个歌剧的气氛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威尔第他1813年诞生，1813年是个什么年头呢？那时候意大利的歌剧啊，已经在欧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度了。比如说1813年这个左右的时候，正是他的前辈的作曲家像罗西尼啊这些人呢，已经创作了他们的代表作了，像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啊、坦克雷迪或者这些东西。就在这1810几到1820几年的这段期间呢，罗西尼、当地泽提、贝利尼这些人呢，都已经啊有了传世的名作问世。所以威尔第呢，他即使在这样一个雄厚的一个啊歌剧基础雄厚的国家啊，在那儿生长学习，有很好的这个基础。另外呢，他如果将来要在歌剧创作上头出人头地，他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要有更多的创新。啊，这是他的当时这个环境。那么威尔第呢，在他这个18岁到米兰学习，学习了一段时间啊，20出头呢，学习完毕又回到了布塞托。在布塞托呢，跟这个巴雷契的大女儿玛格丽特结了婚啊，两个人在布塞托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他的写了一个第一部歌剧。啊，就是奥伯托啊，邦尼菲丘的伯爵奥伯托。然后呢，他就带着这部歌剧和这个啊他的年轻的妻子和小孩到米兰去寻求发展。这个时候呢，他这个作品呢被推荐到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这个当然是在意大利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一所歌剧院了。这个作品拿去呢，歌剧院的那个经理啊梅雷里看了还比较欣赏，而尤其当时呢，就这部歌剧呢打动了当时在剧院担任主要演员的啊一位这个年轻的女演员 Stereponi。 这就是斯特邦尼啊年轻时候画像。我们先说威尔第早期的这个啊他的这个歌剧的生涯，刚才我们说到了奥伯托成功了，威王一日失败。为什么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剧本啊比较差，虽然是喜剧但是剧本比较差，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时威尔第的心情，就是妻子孩子都害病死了，可是这个剧院的合同啊还非让他写喜歌剧，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非常的难为他了，所以在这个情况呢他这个戏呢就写的也不成功啊，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威尔第就非常的这个沮丧。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斯卡拉歌剧院的经理美雷利呢有一天呢就碰见了他，就啊很关心啊谈起来。美雷利就说，我呢现在手头有一个很好的剧本，你愿不愿意看看？威尔第先表示没有情绪，不看。后来那是冬天呢，大雪纷飞啊，这个时候呢梅丽丽就强行把这个剧本呢塞到这个威尔第的大衣口袋里，你拿回家去看去吧。然后他就回家去看，当他看的时候翻把这个剧本呢，他很不经意的往这个桌子上一扔，这个摊开来了，正好那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拿布克里面啊那个合唱啊，思绪啊撑着金色的翅膀飞翔吧，那页歌词啊露出来了。哎，他就马上被他吸引了，然后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这一夜功夫他就睡不着觉了，就把这个剧本看了好几遍。最后这个在梅丽丽的督促和鼓励下呢，他就写出来，而且这个戏呢大受欢迎。这个戏他拿布克是一个圣经的故事，就是讲这个古代的希伯来人呢，就是现在这个犹太人的祖先吧，被这个巴比伦啊国王拿布克巴比伦侵略呢，把他们很多人俘虏带到巴比伦去，然后呢这一批俘虏呢思念故乡啊，对他们处在这个受异国奴役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啊发出的一种悲叹愤怒这种情绪，这个呢恰好符合了当时意大利的这个状况。因为什么呢？在这个18世纪到19世纪这段期间的意大利啊，它不是一个啊统一的独立的国家，而是分裂为好多不同的小公国啊。这个小公国、小王国，比如说那不勒斯王国啊、威尼斯公国，而且呢受不同的啊外国所统治。比如说，有的是这个在奥地利啊统治之下。有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后来到了法国，1789年法国革命了，革命了以后呢，拿破仑呢又率领着他的军队啊又侵入了意大利，所以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意大利的老百姓啊他都很希望通过文艺来宣泄他们那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他们的那种失掉了祖国的这种苦闷啊，所以这部歌剧呢在当时是非常的受欢迎啊，起了很大的这个就是鼓舞民心的这个作用。现在我们可以啊听一下这段合唱。这个合唱呢一直流传到现在，是意大利很著名的爱国歌曲，它已经就是脱离它的歌剧啊单独存在，甚至于在这个 当我们看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当意大利队如果跟其他的队比赛，意大利的球迷还经常要唱这首歌来给他们自己的球队啊鼓劲儿啊。所以威尔蒂呢，在他的早期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啊符合了意大利的民族的这种啊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啊的这种愿望的。这个这是威尔蒂啊他早期作品的这一部分。在他的前半期啊，他的作品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表现这个善良的弱小的人受欺压的，这个在他的作品当中起一个很突出的啊占一个很突出的这个地位。比如说他这个三部啊名作，就是大家知道的最多的《弄臣》《游吟武士》和《茶花女》啊，都是啊社会地位低下、善良啊卑贱的人受到欺压、受到迫害，最后导致悲剧性的结局。比如说吧，像《弄臣》，《弄臣》是这个雨果的原著。雨果呢，我们知道他是法国浪漫主义的伟大的作家啊，他有很多都是揭露这个平民百姓啊，在这个封建的高压下的痛苦的生活、悲惨的命运的啊。像威尔蒂在这个前还把他的《厄尔南尼》已经改编成歌剧，也是比较成功的。然后呢，他就啊把他的《国王寻欢作乐》改编为《弄臣》。1850年啊前后这个时候啊，他来演这部戏多么的困难啊！当时的检察机构呢，开头呢就是不同意，说是你拿这么低级下流的题材来上演，表现像这个主要人物弄臣是一个驼背的很丑陋的这么一个家伙啊，来演这部戏怎么行呢？不干。后来经过反复的这个啊斗争，也有一些巧妙的这个啊所谓妥协吧，最后呢把法国国王改成了意大利的满图瓦公国的公爵，这个地位呢算了降了一格啊，人名地名改一改，情节不改，威尔蒂坚决不肯改，人主要人物形象驼背不能改。哎，我们讲有时候讲得很奇怪，说一个戏的主角是驼背难道不行吗？威尔蒂说为什么不能有唱歌的驼背人啊？他充满了热情，他的心里头善与恶并存，这样一个角色啊，为什么不能写？这样写多么有戏剧性啊，啊多么有效果。最后争取到了，上演以后这个戏呢非常的受欢迎，他所创造的这个 Rigoletto 就是弄臣呢这个人物的形象啊，在当时啊是一个创举啊。因为在西洋歌剧它也是一开始主要人物首先是神仙啊，然后啊是帝王贵族，然后绅士庶女才子佳人，一层一层的啊，等着民主思想逐渐的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最后到了莫扎特，到了罗西尼的时代啊，像费加罗这样的仆人可以成为戏剧的歌剧的主角了。但是费加罗还是一个很正面的很帅的那么一个形象吧，哎，到了威尔蒂偏偏来了一个驼背又丑又老，而且呢也干了很多坏事，良心啊，良心呢跟他的这个良知啊剧烈的矛盾啊，他对他的女儿非常的热爱，希望他的女儿不受他这个影响，能够生活在一个纯洁的环境里头，结果他这个女儿还是被这个公爵啊给侮辱了，他就要报仇，最后没有报成，他的女儿是替公爵死了，他啊感觉到这个自己啊，当然最后那话是个报应啊，这个报应其实也就是说啊，他就非常的痛心他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头跳不出去。现在我们请大家听一段他的这个咏叹调，就是在这王宫里，在那个公爵那个府邸里头，他女儿被抢走了，他去找他的女儿啊，怎么也找不着，后来一个这个公爵夫人的这个小仆人呢啊，说是公爵啊在怎么回事，他一听哦，原来跟他的所谓的 啊某一个情人在一起吧，就是他的女儿，因为他发现他女儿头天夜里丢了，然后呢他就恳求那些其他的侍卫们放他进去找他的女儿。当开头是很慷慨激昂的来斥责这些人，说你这些无耻的这些啊侍臣们，你们啊放我进去。最后他又恳求他们说，老爷们呐、啊，求求你啊，这个女儿啊是我唯一的所爱的，是我全部的希望啊，我要没有她，像我这个老头简直不能活。这段咏叹调呢，前半节是愤怒的斥责，后半节是很悲哀的恳求，就是男中音的唱段里头的啊很重要的一个精品。为了陈家叹叹气，叹叹气，叹气的我陈家，我陈家叹气吧。
啊，voi tutti a me contro venite, tutti contro me.
这一段啊唱的，你要是仔细的琢磨，你的眼泪都会下来。因为这个人呢，弄臣这种职务在当时是很卑贱的一个职务，有点像咱们这个古代中国宫廷里什么东方朔啊什么的这类的人物差不多。他是逗皇帝，逗这个大的贵族，给他们取笑取乐啊，说笑话，出洋相，还得帮着他。他假如这个国王或者这个公爵要是找女人了，他得帮他找女人，要他要干什么坏事了，他得给他牵马坠镫，做这种事儿。所以为什么他甘心这样做呢？在中世纪啊，在欧洲有那么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是很残酷的，就是说残疾人除非你能够在城市里头依托某一家贵族，否则都给遣送下乡。那个时候都是手工业劳动的农村呢，那你残疾人没有劳动力到农村去，你怎么生活？所以残疾人他在那个社会，他就要想方设法的要留在城市里头，投靠一家贵族，干什么卑鄙无耻的事他都得干。所以这个雷格莱托这个人，这个内心的矛盾，内心的痛苦是很深的。威尔第他就写啊，把他写得非常的感人。茶花女呢又是另外一种格调，我们看这个弄臣和这个游吟武士啊，都是在所谓历史题材，比较在那个前面稍微久远一段时间的历史这个表现的服装啊场景啊都是这样的，这也是欧洲歌剧习惯的这个做法。但是茶花女是个典型的所谓现代题材，无论小仲马也好，无论威尔第也好，他目的不是赞美这种啊这个妓女的这种职业，而是挖掘出他们的啊痛苦，挖掘出社会上对他们的偏见和歧视啊。在这一点上，威尔第的歌剧啊表现得非常的充分，尤其是连他自己啊就非常爱他的阿菲多啊，由于对他的误解，曾经有一度都来啊伤害了他，就到这个地步。这个茶花女呢，威尔第写的时候呢，她很有感情了。后来到了1859年，就茶花女上演了好几年以后，威尔第和斯特芳尼才毅然的突破世俗观念，两个人1859年才正式结婚的。 啊，这是后话了。但是在这个茶花女创作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没有结婚啊，肯定是威尔第感受到这样的压力，所以他把茶花女对于这个社会压力的那种感受啊，当时那个男主角阿弗雷德父亲啊，由于自己的所谓的家庭名誉受损害，来威胁利诱，来说服这个茶花女来做出自我牺牲啊，然后不要跟他儿子好等等这一些，茶花女最后同意了，说是我啊离开你的儿子，但是呢又不能让阿弗雷德知道啊是你是父亲让我走的，而说就表明好像我自己啊又难耐寂寞，我又回到这个欢场中去了，结果呢又引起了阿弗雷德误解，所以呢这个茶花女这个歌剧呢，平常咱们在这个什么晚会上啊，一动就是饮酒歌啊，当然饮酒歌写得很精彩，但实际上它的核心不在那个地方，它的核心在第二幕第三幕啊，第二幕第三幕，第二幕是这个阿弗雷德的父亲啊用各种办法说服这个茶花女要她离开阿弗雷德，第三幕是在这个茶花女有所谓的重回欢场以后，跟这个啊男爵原来追求他的一个男爵生活在一起了，见到了阿弗雷德，他劝阿弗雷德你赶快离开吧，男爵跟你决斗或者怎么样，阿弗雷德就以为他啊仍啊还现在爱男爵不爱他了，然后就来揭露他，把他自己在赌场赢的钱当时就扔到这个茶花女的脸上，给他很大的羞辱，让他感到非常痛苦，然后到了第四幕，茶花女真是啊已经病危了，在这个时候阿弗雷德才知道了一切情况，回来好像来追悔无及了，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所以在第四幕他告别人生的那些那个唱段等等，比那个第一幕那个所谓的那个饮酒歌的那个场面要动人的多啊。所以我们欣赏茶花女的时候往往就是说啊，我主张欣赏二幕以后的某些重要的片段，我们现在呢就请大家啊欣赏一下。 这一段戏啊，他把每一个人物的心情、他的身份、地位、性格，他都通过音乐非常这个啊细腻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歌剧啊，有的时候有一种误会啊，歌剧就是听好听的几段唱，当然应该有，更重要就是歌剧的音乐怎么把这个人物、把戏剧描绘出来。刚才呢，我给大家介绍，无论是弄臣也好，茶花女也好，我认为在威尔第他用音乐写戏、写人物、写情景这个方面，他是具有啊很好的这个优点的。总的说呢，这个到茶花女为止呢，是威尔第的上半期啊，他的这个创作啊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呢，威尔第这个人呢，他是永远不能够满足于现状的啊，在他的这个后半生啊，他还要继续的不断的创作，继续的创新啊，在这个高峰之后呢，在这个继续前进。
歌剧，古典音乐中最丰富多彩也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形式之一，被誉为音乐艺术中的瑰宝。威尔第享誉全世界并被各国的音乐界所推崇的伟大作曲家。百家讲坛中央歌剧院歌剧翻译家、评论家刘诗荣继续为您讲授不朽的威尔第。
大家可以看一看他后半生啊，从1855年到1893年这段期间他的这个作品啊，请大家通过这个屏幕可以看一下。在这段期间呢，他的创作的数量和速度啊，比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是缓慢了一些。放慢了这个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歌剧剧本的要求呢就更加严格更加高了。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有时候还比较被动，就是剧院的经理给他推荐个什么剧本差不多了，他也就只能接受，因为当时他好像名气还不是很大，常常在他的工作上啊要受这个合同的这个制约。但是慢慢呢，他越来越对这种现状呢感到不满足，那么而且呢他这个成就越来越高，在欧洲的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他对剧本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而且对创作呢也就更加的这个精雕细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这个创作进度呢显然的就放慢了。我们一看，西西里的钟声是1855年，然后又隔了两年才西蒙沃格内格拉，然后又基本上是两年假面舞会啊，命运之力一个一个的下来。这五部歌剧都是在他的茶花女、弄臣和游吟武士之后啊创作和演出的。这五部歌剧呢，它的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当时比如我说他是个誉满全欧了吧，到处都请他来写歌剧，不仅仅限于意大利啊，也不仅仅限于意大利的几所著名的歌剧院。比如说他在本国的时候啊，除了米兰斯卡拉以外，像威尼斯的凤凰歌剧院呢，这个那不勒斯的圣卡洛歌剧院呢，还有罗马的一些歌剧院呢，他都为他们写戏。后来呢就到了这个阶段呢，巴黎歌剧院啊和这个圣彼得堡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皇家歌剧院啊都继续的请他写戏。而且在这个之前，像他那个海盗，那个他是为伦敦啊这个皇家歌剧院写的，就说明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活动啊已经到了这个欧洲更广泛的这个范围了。而且他在意大利的独立运动当中啊，的确是他是非常啊那个态度是非常坚决非常鲜明的，所以呢大家从这些角度呢就推选他为议员。所以我们说他的这个创作的进度放慢了两方面的原因，一个他本身对作品精益求精，对剧本要求更高了，另外一方面呢社会活动也占据了他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那么这五部歌剧就是从西西里的钟声到这个唐卡洛是怎么一个性质的呢？比如说在这个意大利他创作歌剧的时候啊，是按照意大利的观众的口味和要求来写的，但是当巴黎大歌剧院约请他写西西里的钟声啊，在巴黎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啊。当时法国这个著名的作曲家德廖斯曾经这个有一个评论啊，他就是在法国音乐杂志上啊写的，就是无需列举尤因武士以及威尔第的其他一系列感人至深的作品当中的许多优点，就应当承认在西西里的钟声里面动人心弦的旋律表现力，丰富多变而又严谨细致的管弦乐配器，恢宏而富有诗意的重唱合唱，到处都洋溢着温暖色调以及需要慢慢发现的热情激荡的力量，这些都是威尔第天才的典型特点，以比作曲家往昔的作品更宏伟更无上崇高的方式在这部歌剧当中体现了出来啊。因为贝廖斯大家知道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评论家，在这个当时看了这个戏啊发出赞扬的还有这个巴雷基塞尔的作者啊亚当，也是法国当时的一个相当有名的作曲家，他也啊很赞扬这个西西里的钟声取得成功了。阿依达的产生的原因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是由于尼罗河啊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埃及呢当时的总督呢要庆贺这件事情，要啊请欧洲的著名作曲家写一部歌剧，在瓦格纳、古诺和威尔第三个人当中啊，埃及的这个政府经过选择，最后是决定了威尔第写了，而且是这个准备演出了，但是发生了普法战争。由于普法战争呢，这个在巴黎定的这个服装布景啊，不能及时运到。另外，威尔第当时的思想感情啊，也受了当时由于普法战争两国之间这种不义的争夺霸权的战争，给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的这样的感受，所以他把这些感受也注入到对阿依达的创作里头去。所以呢，埃及的总督虽然他是想希望啊威尔第写一部戏来歌颂一下埃及的古代的啊辉煌的成果呀、文明啊、丰功伟绩啊，但是没想到威尔第写了一个，虽然也展示了一些埃及的风光。啊，包括这个凯旋的宏伟的场面，但是更重要的，它的集中在啊埃及和努比亚，就是后来埃塞俄比亚了，两国的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的苦难，而且也破坏了埃及的青年将领拉德莫斯和这个努比亚的公主啊阿依达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爱情，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悲剧啊。所以这个威尔第他这个作曲家，他的创作在很多情况之下，他都是这个啊跟这个当时的政治形势或者说社会状况吧，都是很密切的相关的啊。他这种生活的人生的态度一直贯彻到他的生命的终了。这个有的舆论呢认为啊，威尔第现在那阿依达那真是功成名就啊，他也许会像罗西尼那样，因为罗西尼是在他的事业的这个顶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38、39岁，他就搁笔了。那么威尔第呢已经都快60了，他写阿依达的时候已经将近60岁了，说会不会他也是就此就搁笔啊，在他的这个啊生育的这个高峰啊安享晚年。这个时候呢，威尔第他一辈子是非常希望用莎士比亚的作品写歌剧的。我们知道早期他的《马克白》虽然也不错，但是还不是最理想。一直他心里头非常向往的《里尔王》啊，一直到他晚年，脚本是换了很多次稿子都没有能够完成。结果呢，在博伊托的建议之下呢，他就
写了《奥赛罗》和《Full Stop》这两部戏。《奥赛罗》呢，那是比较完整的现成的啊脚本，这个莎士比亚原著就是一个，就是一部戏了。那么《Full Stop》呢，它是根据温莎的风流妇女们啊和亨利四世上下这几个戏的人物的形象和情节归纳的。所以说呢，在他的晚年的事业的高峰啊，必须要有啊，在这个质量上，在水平上啊，完全能够跟他相配的脚本啊，才能够符合这个威尔第愿望。所以他等待了那么多年啊，从60来岁这个写完了阿依达，中间只有一安魂弥撒，然后一直到73岁才写了奥赛罗，这个中间的时间很长，但是这个积累的非常丰满啊，然后啪一下爆发出来。所以奥赛罗的演出的当时啊，在意大利啊，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啊轰动，当时这个观众啊欢呼啊什么的，然后威尔第出台的作曲家啊出场谢幕若干次，然后群众说是不让他坐，那时候坐马车了，群众把那个马车的马给他卸下，用人拉着他的轻便马车，把他一直从剧院送到他下榻的那个饭店，然后在饭店的阳台底下又是拉琴又是唱歌，一直狂欢了一夜啊，就说明威尔第当时在这个意大利的观众的心目当中啊，那种威望，大家对他那种出自内心的热爱。在奥赛罗和 Full Stop 以后呢，威尔第那个时候啊，写完了 Full Stop 80岁，虽然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可是他已经决心就不再写歌剧了。当威尔第最后去世的时候，他那个音乐家修养所还没有完全落成，过了一年修养所落成了，那个给他举行移灵式，就是把他的灵柩啊从教堂挪到那修养所旁边安葬。那时候他的老伴儿 Scriponi 也已经去世了。他这个移灵式举行的时候，在米兰呢，那是很多群众啊自发的来为他送行。另外，当时托斯卡尼尼这大指挥家了，那时候还是很年轻的，但是已经很有才华了。指挥了一个800人的合唱队，在他的那个墓的这个入门的地方啊，就唱《Nabucco》里面的啊，思绪啊，撑着金色的翅膀飞翔，就非常的隆重啊，葬礼的样子，在米兰街头啊，这是他的那个灵柩，群众人山人海。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他的一生啊，除了在艺术上的重大的贡献以外，他对人类的整个的事业的贡献是非常感人，而且可以为我们后人做楷模的。我想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和条件的关系呢，我们真正欣赏威尔第的作品，那是将来有机会我们通过电视啊，自己看录像啊，或者是听这个录音呢，大家多欣赏一些。但是我建议呢，就是威尔第我们不要仅仅集中于他几个所谓最热门的作品，更广泛的，比如像今天我所提到的什么假面舞会啊、西西里的钟声啊，这些将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够欣赏到。我想今天我讲的主要就是这些吧。
一位哲学女博士几年来用她特有的女性视角对当今女性主义伦理和性别伦理等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她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和解说。下期请您收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教授肖欧主讲的《女性的道德发展》。
从1+1=2到 IT 技术的飞速发展，古老的数学在21世纪闪耀着神奇的光芒。周一，美国科学院院士带您展望数学的几种新的发展方向。自从汉武帝将儒学推向极致以来，它影响了几千年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周二，清华大学教授为您剖析中国的儒学与中国人的人生。信息被人们称为现代社会的血液，也是现代战争的导火索和战利品。周三，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副社长带您领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西方古典音乐是一座迷人的音乐殿堂，而巴洛克音乐是步入这一音乐殿堂的第一台阶。周四，北京大学教授带您欣赏巴洛克音乐。范式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早已被人们认知，但其前面冠以复杂性的头衔却是近些年才有的事儿。那么究竟是什么呢？周五，清华大学教授为您做出解释。